请各位是将你的响闹装置，我们是暂时熄了它，是用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专心祈来到敬拜。
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谢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 直到万代。
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用歌声赞美神，一起唱向君王欢呼。
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延续刚才我们一切的欢呼赞美，我们仍要欢呼赞美。万千天体坐集中环，星宿都依你的命令，有秩序的跟着轨迹运行，显示上主奇妙的创造，万物都要听命。你从一个人做出人类满足，使人住在整个地面上，并且是预先设定每个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一切在乎你，求你叫我们在你面前不敢轻率，要知道你就是上帝。我们是你草场的羊，在同一个羊圈里面跟随你。你曾经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忽略你的命令，我们又岂能够带着罪来敬拜你呢？求主饶恕我们的过犯，教我们懂得以加略山的爱去彼此相爱，以致我们的敬拜 是无瑕疵的。又求主建立教会，当撒旦明白他时日无多，他就会尽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方法去搅动社会、搅动教会。求你叫我们警醒，不要让血气去主导我们的侍奉，凡事宽容、忍耐、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原来真正的强者，就单单只有上帝你自己。上帝，你顾念软弱的人，今天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够回来教会敬拜你的，我们深信他们都在你的眷顾当中。求你将这份的眷顾放在我们的心上。主啊，你是配得极大的尊崇和赞美，求你帮助我们的敬拜不是局限于此时此刻，更加是在每一天，让我们的心灵、思想和言语行为都成为对你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献上祷告，阿们。请坐。我们读启应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三至九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我已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一起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愿颂赞归于神，我们一起继续以诗歌颂赞主，唱高唱入魂。
一齐唱一首诗歌，预备我哋嘅奉献。神既然重生咗我哋，我哋咧就愿献己于主，一生由主管理。
献情，请司事到台前。我哋为奉献祷告。创造天地嘅主，万物都系从你而嚟，我哋乐意将从你而嚟嘅献翻俾你，求主悦纳，奉主名求，阿门。我哋今日有两次嘅奉献，第一次系主日奉献，第二次系差传奉献。 跟住我哋系会有信息，系上帝藉住郭传道、郭秀芬传道系向我哋释放嘅一啲嘅说话。不足却奉献，我哋一齐睇马可福音。座堂系有本圣经，咁虽然而家系有电子啊，有即系荧光幕啦，咁我觉得系我哋动手去睇上帝嘅说话，都系几好嘅一件事。大家可以打开，可以嘅就打开座堂圣经马可福音新约嘅67页第12章38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38到44节是新约嘅第67页，请听我读出。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请郭姑娘。
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早晨啊！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刚才所诵读的经文，甚至你可以说成日都看，也都成日都听。表面上看来，这个是关乎金钱奉献的故事，其实是马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之一。马可用它来结束了耶稣三年公开传道的生活，由第一章至到十二章。去到十三章的开始，马可就记载耶稣对门徒最后的训诫，就是关乎末日的审判。十四章开始就进入到逾越节，并且最后是上十字架和复活的事。一般人都会认为穷寡妇和财主相比的话，只有穷寡妇是出自甘心乐意，而众人只是有余的才拿出来奉献。所以我们应该去学习穷寡妇一样的甘心回应主。但是当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了解原来马可所写的时代，马可福音所写的时代，这段经文就不只是这么简单，只是突出了甘心奉献才蒙神喜悦，当中其实还有很深厚的意义。奉献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因为每次崇拜我们都有奉献这个的环节，就好像在崇拜里面又收钱了，连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有阵时都会不由自主陷入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好像一听到奉献的时候，就是时候在我们的口袋里面银包去拿钱出来奉献。久而久之，我们开始没有想到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奉献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只是见到奉献袋传来了，即是时候去奉献。值得我们去一同去思想的就是，是不是我们将钱放入袋里面就等于我们奉献了呢？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思考，到底怎样的奉献才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耶稣又怎样去看待奉献这件事情？神所喜悦的奉献是什么的奉献呢？在十二章四十一节记载到耶稣当时面对着银库坐在那里， 经文里面讲的银库不是圣殿的库房，不是收集奉献的献祭的一些的奉献，而是这个银库是指到在圣殿里面特别摆放一些慈惠的奉献箱，估计会放了13个箱在这里，每个箱上面都会写一些关于什么，类似我们今天可能我们每次除了堂费之外，咪有个绿袋的，今次是为差船，下次就是为了抗堂等等，有13个有不同的目的，他们就会摆放在圣殿的里面。特别的是我们见到耶稣当时不是走入圣殿里面，竟然间是坐在银库对面看着众人怎样去投钱入去这些的奉献箱的里面。让我再讲一次，耶稣是看着每一个人怎样将他的钱投进去奉献箱的当中。在耶稣的时代主要有两种的奉献，第一类是收圣殿税而用的，这些钱是用来支持耶路撒冷的圣殿，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出埃及记第30章11-16节。而这个呢是不是你喜好，你 我想奉献就奉献，或者我不想奉献就不奉献，是规定的，凡是20岁以上的每一个人每年都定额一个小的数目要去奉献，所以叫做奉一个叫做圣殿税的意思。第二类是为了其他自由奉献而设，刚才讲的13个箱就是了，随自己意愿和回应去作的。但是这些奉献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定，就是至少是你收入的1/10的奉献献给神，这个也是神所吩咐的，在利未记27章30节那里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个就是犹太人一直都奉行不会忽视的律法。去到尼希米的时代，因为当时的百姓离开了神，甚至忘记了神的殿的重要，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就讲到，尼希米就重新去强调律法的重要性，还斥责当时的官长。在尼希米记13章10-13节是这样讲，尼希米说，见到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没有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和歌唱的国宾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公职，犹太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1/10送入仓库，他们再次去履行神的吩咐，将1/10的收成归回神为圣。去到马拉基书，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经文，里面都强调要固定奉献给神的重要。马拉基书3章10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因此到了新约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是按住神的吩咐去行，不过奉献呢就不再是农作物或者牲畜，是什么？钱。那经文里面财主和寡妇他们所奉献的是哪一种呢？刚才说的是奉献，是圣殿税或者是那13个箱嘛。从经文的形容里面呢，似乎就不是圣殿税了，因为圣殿税是基本上个个都要去遵行，也都有定额的，无论你穷和有钱都是那个的额数的。那为什么贫穷这个妇人会这么有信心奉献她一生养生的来回应神呢？究竟她经历了什么事有这样的回应呢？圣经里面抱歉没有讲到，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呢，我们会知道当时这个的寡妇的处境。38-40节，耶稣在教训之间就跟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民事，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面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面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长的祷告，这些人是要受 更重的刑罚。文士是当时抄写圣经解释圣经的人，他们是很有地位，但是从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是假冒为善，甚至欺压寡妇的家产。因此在41-44节里面的穷寡妇正正面对着文士的欺压，而那些求其奉献的可以奉献很多金钱的财主，其实呢都是有份欺压寡妇。虽然这些财主和教师他们受到非常好的教育，熟悉律法，甚至还教导别人，但是对于耶稣来说，他们心里面没有爱神的心，没有爱主的心。就算他们所奉献的金钱比寡妇多10倍、8倍，只不过是透过奉献想表现他们自己。其实耶稣早已经知道这些人所投的钱不是真正是想奉献给神，而是想用另类的方式去让人知道他，觉得他们是什么敬虔，所以他们将他们剩下的拿出来献给神。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去十一奉献、我视之为堂费奉献，你会怎样去处理？通常呢，我是出了粮我就会做这个举动的，因为在我观念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我月尾才拿啲钱，好像我用剩了才给上帝一样。所以 我会采取就是不是我用剩的，是我一早预备定、这一笔钱是我要去十一奉献，所以我呢就、奉献了。若然我第一个礼拜不记得了预备奉献，可能第二个礼拜就去处理。所以这个是我的习惯，大家会是怎样呢？他们并不在乎神是否悦纳他们的奉献，对这些财主来说，只不过是期待能够多些人，神多些去关照他，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去奉献。对经学师来说，这个只不过是提升自己地位的一个方法，奉献在他们眼当中是没什么意义，只不过是想提升自己那个利益的工具。所以耶稣才会跟门徒说，寡妇所奉献的比众人献的重要多，因为其他人所献的没有因为他们心里面有神，他们其实失去了奉献的真正意义。原来当时的人也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认为奉献越多呢，喜乐越大，大家也会越尊敬他们，因为你的奉献可以成就更加多的事工。这些奉献越多祝福越大的观念，其实是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前一直持续去到耶稣的时代，那些人都是这样想。所以当时的奉献箱有很特别的设计，那个投钱 的那个器皿呢，或者那个箱呢，是一个喇叭的形状来的。而当时呢是没有纸币，大家知道你将纸放在箱里是没有声的嘛，当时是、钱币，无论是铜钱抑或是银币啦，这样他们就会将这些钱放入去个箱的时候，因为喇叭嘛，所以也都是铁做的，应该这么讲，落去的就会噔噔噔噔。如果那些钱越多，你那些当当声呢就越长越大声。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当他们投钱落去的时候，四周的人听到咦咁多当当当当声的时候，就会望下谁去将钱放入个箱里面呢，自然眼目又会去望住这一班的人，得到他们就会视之为得到更加大的祝福，也都比别人更加有见识。结果就那个炫富的观念，所以呢、就是、可能你记住他们当时都有些不同的货币的、就是、可能一个5元银和一个5个1元银，那他会怎样分开呢？当然多一点银币，拿耐一点。咁又或者，就算個個都係5元银或者10元银，就一大袋啦。所以掟落去咧就好熱鬧。就喺呢個時候，耶穌對住倉呢個銀庫作作嘅時候，42節就出現咗一個女子，從佢嘅衣著認得出佢一個貧窮嘅寡婦。呢、這個窮寡婦靜靜咁樣將手裏嘅錢輕輕嘅放入奉獻箱。 当场的人除了耶稣，没人会注视到这个寡妇的出现，当然也都没人特别会留意这个寡妇的奉献。耶稣呢却是看到听到这个寡妇沉默的安静的奉献。这个沉默而安静是因为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是两个小钱，在当时来讲是流通的货币中最少的。我曾经有想过不如用个比喻，就是两个斗领，但其实现在我们的斗领呢不流通，应该不知道算不算流通，就算流通你都买不到东西。那我就将个价值提高一点，两个一元，买到的东西都是很有限，但对当时来讲是他的养生。就将这个两个的小钱就放入去箱里面，甚至我相信掟落去是没有声的。我前几年我在书室都买到两个小钱， 我信它是真的。其实呢真的轻到呢是掟落地都没有声的。一般人很喜欢的数字和响声，主耶稣呢他是看见别人没看见，两个小钱是大于一切的。耶稣在44节说，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但这寡妇虽然自己不足，却把他一生所有的全都投进去了。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时候，不妨都可以打开马可福音12章28到30节，那里耶稣都特别提醒我们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正正就是说明这个穷寡妇这个沉默的奉献，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他的主。寡妇虽然只是投进了两个的铜钱，但是比起前面所提的财主和经学教师，他所愿意奉献的心是在神的眼中是更加可贵，因为他愿意所奉献的是什么？一切所有全献在坛上。对耶稣来讲，银钱不过是奉献的其中一个方式。如果有一颗受感动喜欢的心，即使是两个钱亦都是神所喜悦。我相信就算今日这个寡妇一毫子都没有，但是他的心在神的面前必然是怎样？愿意奉献一切，神一样悦纳他所献上的一切，仍然是最多。当耶稣叫到门徒看看这个寡妇奉献的时候，不单单就是趁这个机会去跟门徒讲这个寡妇成为财主的对比，也都想门徒去明白，当我们决意要跟随神的时候，不单单要明白神的说话，更加要有这个寡妇一个愿意为主献上一切的心智，不要将我们剩下的奉献才给主。不单单是钱，还有什么？时间和我们的心。耶稣真的想门徒去明白，对神来讲个数目大就是美这回事对主来讲不重要，献上再多都无法得着神的喜悦，爱主才是奉献的真正意志。的确，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数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爱，并且将祂所赏赐给我们的成为神的器具，我们已经怎样奉献了。也都正如刚才大家奉献诗的时候唱到献己于主，刚才是四板子，如果又是大家可以打开你们世纪颂赞346首的时候，你就发现四节的歌词真是讲到跟奉献金钱有关的呢？只是一节，第几节？第三节的，一二四都不是说叫你奉献金钱，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性命、时间、身体、财情全部奉献给主，给主使用，用自己以及荣耀归于神，我们的神，并且我们要爱主胜过这个世界。这样的奉献呢就是完全的奉献。 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神已经将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而奉献就是我们去回应神的方式，也都是表示我们爱神的方式。其实这个寡妇有两个小钱，她大可以呢一个献给神，一个留下自己生活费，这样计算其实她都奉献了五成的了。我们在座应该没多少个是将我们一半的身家奉献给神，是吧？她就是将她全部的身家奉献给神。这样耶稣欣赏这个寡妇不是单单实际的数目多少，而是大家记不记得刚才说的这个寡妇所面对的在生活环境里面是被欺压的，她仍然怎样毫无保留地按住她的感动奉献，甚至是她一切常养生。相反那些财主呢，数目虽然很多，但是他们的财产却是欺压回来，只不过是有剩才拿出来，甚至连最基本是不是十分之一呢都是一个问号。试想一下，这些财主只是有钱使使不完才随便去奉献，当然也有些人是想夸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虽然他们投进的钱是不少，因为在新译本里面翻译若干这个字其实是很多钱的意思，对于他们来说其实都好像是抛旧纸啊，或者一个小的数目，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多马可编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其实也都有一个目的，是按住当时的处境写作，让读者得到安慰和鼓励。马可福音写在主后56到60年之间，正是罗马多米田掌权的时间，他宣布他宣称自己是神，迫害身边对抗他的或者不敬拜他的人，他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甚至用高薪去买些禁卫军去帮他手，财政亏空就加以用加税的方式去转嫁给百姓，甚至不惜勒索欺诈，使到犹太的百姓都面对着很重的苛捐杂税，很多的荼毒。马可当时面对这样的处境，就好像当年耶稣时代文士去欺压寡妇的情况一样，穷寡妇面对欺压，但仍然毫无保留地去回应神的恩典，却得到神的得到耶稣的称赞。对于去到马可写作的时代，面对罗马政府那个苛捐杂税的时候，这班犹太的读者会成为很大的鼓励。让我再次提醒大家，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实际奉献出来的数目的多寡，当然都是那句神有基本的吩咐，十分之一分别为圣献给神，反而值得我们去问的，今日我们会为自己保留多少呢？穷寡妇得着耶稣的称赞，因为她愿意为着回应神的恩典，就算面对受压的情况，自己都不够的情况，都愿意将毫不保留的去奉献给她。这个对当时马可所面对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都成为我们今天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的处境点差劲，我们都不住好像穷寡妇那样吧，马可时代的犹太人那么惨吧，但我们所面对的的确在经济在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有压力，不过我们又有没有还可不可以奉献给神呢？这个寡妇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只有两个小钱都愿意去奉献出来？莫非她不会心痛？她不会不舍得吗？从寡妇的奉献，其实只是两个的小钱，是当时最小的面额，对于她来说却是很多，因为是她一切养生。耶稣称赞他，因为他面对压力的处境仍然愿意不为自己保留， 因此神針對的不是我們付出多少，而是反問我們願意為自己保留多少。一個你當笑話聽啦，有一個小孩就帶著兩蚊雞，兩個一蚊，就回主日學，想著一個就自己去用的，一個呢就拿來奉獻。在路上不知道為什麼行下行下就不見了一蚊了，那你猜他怎樣處理呢？他就跟上帝說了，上帝啊，你真的不幸了，因為你那一蚊跌了。各位，我們會不會好像這個小朋友那樣逢親有損失那個呢？都是我們的上帝呢。當我們那個月守緊的時候，我們就會跟上帝說，啊，上帝你不幸啊，這輪你會守緊一點，還是你說你守緊呢？神的總是很多時候不見錢的那個不是我們，是上帝。在我們手裡的錢總是我們自己，不在我們手的那些就是主的了。我們很有計劃為自己保留金錢，神呢就是不見了的。雖然我們都會面對經濟的壓力，但是我們都不至於剛才我所說好像窮寡婦一樣只是得兩個小錢的身家。我們有賺錢的能力其實都是神所賜的。老實說，我相信我們怎麼窮乏，我們都為自己儲點錢的，我們都會有儲蓄的，我們都會擁有。但這一切其實都是怎樣？從神而來的，是神的恩典。我們是否只是會為自己每個月去儲蓄，卻連神所吩咐的也都沒有樂意去遵行呢？我們沒有將我們的收入分別為聖獻給神，這樣到你去面對主的時候，你會怎樣去回應祂呢？如果今天神問我們願意為自己保留多少的時候，抑或為了神保留多少的時候，你會怎樣回答祂呢？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自己的答案，但我們會不會都好像財主一樣看自己重要過一切呢？有多少時候我們考慮我們的奉獻不是去炫耀自己，而是甘心樂意獻己於主呢？我們常常都當然會引用哥林多後書九章六到八節去說明奉獻的原則是出自甘心，但是我亦都可以告訴大家，當然要出自甘心的，不過我們需要知道在哥林多後書的時候那個背景。經文所說的是鼓勵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去救濟耶路撒冷的教會，應該發自內心的捐獻救濟，不是說他們恆常所遵行的那個十一奉獻。十一奉獻是神在舊約及至新約的時候所吩咐，是要將神所賜給我們分別為聖歸給神，一直是沒有廢棄的，因為是神的吩咐。因此我們應該重新去反省，今天我們奉獻，我不理是金錢、時間，抑或我們的心，我們的動機、我們的態度是什麼呢？我們是不是都是以神為中心？有沒有按著神的吩咐奉獻給我們的神呢？我們今天是否只是著重為自己保留財寶，卻沒有考慮過神，甚至不理會神的吩咐呢？在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節，耶穌又這樣說，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我們看重些什麼呢？其實我們的心就會在哪裡。很多年前有一個畫家是德國的，他就叫做史丹堡。當時他畫完了耶穌釘十字架的畫像之後，又另外幫一個女仔去畫那個畫像。當一路畫的時候，那個女仔就望到那幅畫，就問畫家了，哇，這個人呢釘在十字架哦，啊，為什麼他的樣子那麼仁慈那麼好都要釘在十字架上面呢？啊，不斷地問很多的問題，搞到這個畫家呢都覺得很煩，可以怎樣呢？放低畫筆就跟他講耶穌那個故事。這個女仔聽完之後很受感動，她就說，哇，這個人為你，就跟畫家說，為你捨命 那你又为他写了什么啊？这一刻令到这个画家很惭愧，很感动，因为他过去只是想着画好他的画，将耶稣那个钉十字的画像画在上面，但他却忘记了耶稣为什么要钉身流血在十字架里面。所以他最后在这幅耶稣的画像的角头呢，就写了几个字：我为你写去这些，你为我写去什么呢？后来就这幅画呢就摆了在一些美术馆的里面，有一个呢作家咁咧就睇见，哇！呢幅画嘅角落就我为你写去这些，你为我写去什么嘅时候咧，就写咗另一首嘅诗歌，系大家喺主餐有阵时都会唱嘅。不过就喺大家圣经里边，喺大家手头嘅诗歌冇啊，喺生命圣诗126首嗰度，我曾舍命为你吓，作为咧佢一啲嘅灵感啦，去写咗一首嘅诗歌。如果大家日后有机会可以睇下。里面特别咧，佢不断话为你，为你我写曾写，我命曾写，你写何事为我呢？我哋为主写起啲乜嘢呢？寡妇所面对嘅处境比我哋更加恶劣，亦都愿意毫无保留，甚至将一生嘅奉献都奉献俾神，因为佢系以神为首，佢冇考虑自己嘅需要去保留啲乜嘢。而按住感动甘心去奉献，我们不知道他究竟经历过什么事情，他肯定是觉得神是配得的，所以他愿意就做这 个举动。刚才我提到蒙神喜悦的奉献不是我们付出了多少，而是强调我们为了神的原因，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呢？我们对十一奉献我们有没有挣扎呢？我们对要出来侍奉有没有挣扎呢？我们说要多些祈祷，将事情交托给神，我们有没有挣扎呢？一。但我想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另一件事情，是从寡妇奉献这件事情。如果你是马可时代的读者，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你会有什么反应呢？穷寡妇面对民事的欺压，却愿意将他养生的献给神，那他日后的处境是怎样的？圣经没有讲到。他是不是真的会被神去祝福的？圣经没有讲到。他来紧怎样生活了？圣经都没有讲到。对于马可时代的读者来说，这些一切都很重要的。但我相信这个寡妇不会因为奉献了这两个小钱真的一无所有，因为神的恩典必然够他用。在这个寡妇真正需要的情况里面，我们发现他投的那两个小钱可能其实都不是够他吃很多餐的，但他愿意如此这样做，摆明他是跟神那种关系那种的密切。我们同样跟我们的上帝有密切的关系，冇神，我哋就冇属灵嘅生命，我哋唔会坐喺当中。今日我哋具体嘅行动系乜嘢呢？就系我哋为主而活每一天。对于马可时代嘅读者嚟讲，亦都系相当有意义，因为佢哋面对紧罗马嘅迫害，佢哋要交好重嘅税，生活仍然系有好多不知道嘅情况。甚至他们的财产随时都会被政府的去剥削了。但是他一生最重要是什么？有上帝。今天如果大家有放过风筝的话，最好风筝越放越高，是不是？不知道你试过放风筝放到呢见不到风筝味呢，即是很高了。那是不是代表风筝走了？不是，因为一路怎么条线连住的嘛。是不是如果没有风筝甩了，应该条线会跌下来啦。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一日这条线还在上空悬挂住的时候，就是风筝存在。今日虽然我们没有多少人真的亲眼见过上帝，但上帝在不在？在，因为我们是跟他连于一线。 各位，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自己所面对的处境是最艰难，但是如果同穷寡妇、马可时代的信徒，微不足道啦。穷寡妇对神的回应，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信靠的对象就是神。只有这样，只有相信神，他会怎样？他会看顾我们一生。穷寡妇有这个信心，我们呢？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强调，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对于我来说，奉献的功课，我都是说，无论钱，无论自己的时间，无论自己的、一切，我不是信主那刻立刻做得到的。我们很多的、传道同工或者、长执们，我们都是经年累月，我们都会面对大家一些现在今天都面对，是不是真的可以的？那去尝试，而今天说是可以的，是可以，可以，虽然我们是有限，虽然我们不足，但在神的里面呢，是可以，可以过到我们的时间。当然我都仍然要说，神是不稀罕我们的钱的，因为在神没有都可以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个奉献，无论是金钱、时间或者我们的才干，对于我们是更加有益处的，因为是我们去实际地去回应我们上主对我们的爱。今天、应该早一两个礼拜、是啊、我跟我的同事分享，就是、突然，不是突然间的，因为其实不是我负责报税的，那我先生呢就、WhatsApp 我啦，要交税了，那个额呢我都觉得有点惊吓，我要交这么多税的，即是两口子嘛，咁啊，開始我哋啲免税額咧就越嚟越少咯喎，因為啲仔女大啦，老人家走咗啦，即係可以免税嘅啊奉獻都奉獻埋啦，嗰、那個額原來要交咁多税，我想問，我可唔可以唔中意就唔交税啊？得唔得噶？得噶嘛，係咪？交税我哋係唔可以唔中意就唔交，因為係我哋嘅責任。神家里的事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同样是，可不可以说我不喜欢啊，我不奉献啊？对不住，严格是不行的。同样，我都在说，我们奉献是因为什么？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回应神。我们理应是什么？甘心乐意，全献在坛上。无论是你时间、金钱，定是、才干，定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属于神。我们今天你会怎样去取舍呢？总结就是，从这个穷寡妇的奉献里面，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为自己保留呢？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需要大过上帝呢？奉献不单单只是甘心乐意去向神的回应，同时都是神的吩咐。我们奉献的态度足以去话到给我们自己听，不要告诉人，我们自己听，我们信神有多少。盼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去常常想起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我们因着这个恩典，我们向我们的主去作出一些的表达。最后让我用陈中道牧师一番说话呢作为一个结语和勉励。他这样说的，在钱财上面奉献十分之一，是学习完全奉献的起点。你连十分一都做不到，你不要说完全了，是吧？若果所献的经常超过十分之一，表示你离开完全奉献近了。但若果你所献的经常是少过十分之一，表示你离开完全奉献那天还很远。今天是近定远呢？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透过穷寡妇的奉献，提醒我们是否在神的面前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将你放在次要的地位， 尤其当我们服侍多年，面临利害关系和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选择个人的利益。求你怜悯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诚心所愿。
今次的奉献是我们将自己的心交给主的行动表征，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将心给我》。
大家好，剛才問了安娜。好，請問呢，有沒有第一次來參加我們聚會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呢？那我大家未舉手之前呢，我手頭都有幾個的，那麼如果讀到你的名字呢，你不妨可以揮揮手啦。邵麗和邵麗的媽媽是不是在這裡？歡迎你，是啦，那是移民的朋友來的。那跟著呢，曹慧華，是，歡迎你，是啦，友會的姊妹啦，啊，劉玲先生，是啦，啊，歡迎你，啊，好啦，除了他們幾位之外，還有沒有第一次來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啊？有的，我們認識一下也好啊。好啦，咁就見到有些大家離遠的揮手啦，咁你們看看誰坐你隔離左右，啊，大家可以彼此問安。都歡迎大家嚇，好，咁一啲嘅報告請大家留意嘅。一月執事會會議選出咗孫宇執事成為執事會嘅主席，張真寧執事成為副主席，同埋郭海欣姊妹成為教會秘書，另委任韓詠容姊妹為助理教會秘書。而有關各部執事擔任部長和委任副部長的人選呢，都已經確立了，也都方便大家你找適當的人問適當的事嘛。崇拜部的部長是孫宇執事，副部長是徐以文姊妹，傳道部部長是張真寧執事，社區服務部部長是陳巧儀執事，副部長是陳玉清姊妹，團契部部長是孫宇執事，副部長是郭海欣姊妹，培育部部長是陳景通執事，副部長是梁冠傑弟兄，關顧部部長是周翠梅執事，副部長有兩位，郭寶珠姊妹和楊蝶麗姊妹，財務部部長是黎美瓊執事，副部長是何少好姊妹，最後是總務部部長是鄧淑玲執事，副部長是黃國熙弟兄。咁我哋習慣通常咧就係一月嘅第一個禮拜會有立園禮嘅，而我哋今次咧係改咗係第四個禮拜嘅，咁啊所以咧呢班嘅執事部長們咧將會喺第四個禮拜咧會有一個立園嘅儀式，亦都係喺眾人面前咧去即係喺神面前咧一個見證嘅機會，咁啊預早向大家預告嚇。另外温馨提示， 大家都知道近日咧啲流感啦，或者啲新聞成日話連 Covid 嗰個指數都高啊。最近亦都係今朝有弟兄姊妹話啊，最近又中咗啦，啊又好不好翻嘅。我今日見到佢係好翻啦嚇，咁咧就有好多嘅事情，大家個身體要好保重。所以咧呢度提大家啦，進入流感高峰期同埋新冠感染嘅指數回升啦，弟兄姊妹請留意自己身體嘅狀況，特別要照顧長者同小朋友嘅。當你進入禮拜堂的時候，教會都會預備了一些口罩或者消毒液，如果你需要的 你隨時可以去使用，或者去如果你預咗在家裡已經知道了，那怎麼辦？在家裡帶回來咯，那就希望大家彼此的保護啦。也都為加強傳道同工行執事的關顧，上個禮拜都提大家了，新一年我們新的點名表都出了，我看到就是都比起上次有五六成都有去剔的了，剛剛個禮拜見到去到七八成的了，即是有進步了，希望我報告這次就是九成九了，大家自己去到見到，如果是新朋友的另外有一張紙的，如果你見不到自己的名字，你可以填回個名字，方便我們知道和關心大家。澄清牧區在今年開始，其實慣性我們連續三年每個月的第三週會有澄清團契的，踏入2024年呢，我們有少少的改變，我們維持每季一次，日期都給了大家了，3月17、6月16、9月15和12月22，簡單來說就是3、6、9、12的第三個禮拜，我們會有澄清團契，而即是合團的，而其他時間呢就鼓勵各個團契小組，我們都有十多個的，就自行安排每個月一至到兩次的聚會，如果要使用到地方的話呢，請預先通知辦公室，以致到大家不會大家都霸住個104、是不是，或者大家都霸住1314、你安排到呢，大家不會撞期了。一月份的會議月會議程亦都已經張貼在堂外告示板裏面，請會友如果是那天是出席不到需要託票的時候，請在月會前的48小時將那個代表通知書交回去辦公室，辦公室就會去處理的了。今周的鮮花奉獻是李翠輝姊妹，下周的講員是李國光傳道，他的講題是甜苦兩樣的水。鄭國光傳道，我又講錯啊！哦，對唔住，係啦，我都係會錯嘅嚇。咁啊，鄭國光傳道，咁啊，大家咧有預備啦嚇。好，讓我哋一同嘅起立，我哋同心背誦主禱文，預備起。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我們同心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從歲首到年終，你都看顧和保守，使到我們從過去走到現在，其中經歷了很多成長和後退、挫敗和突破，這些都構成了我們生命裡面一些很豐富的內容和情節，我們豐富了我們對你的經歷和認識，在新一年的開始，我們深切的祈求你繼續與我們同在，免得我們在路上走迷偏行己路，求你去差遣聖靈光照和加力，好叫我們學會扎實地認真地跟隨主耶穌基督，你無懼將福音、將十字架放在我們的膊頭上，很實際地在地上去為主作見證，在這個年頭讓我們有智慧地數算 日子和愛惜光陰，珍重和肢體夥伴一起去同行互相守望的機會，決心一切去重新重拾福音的召命，叫我們活出信仰的生命力，邀請人因住你的原因相信你。親愛天父，我們深切祈求你得住我們和更新我們，也都讓我們得住你和有份和你的旨意當中，我們懷著歡喜快樂的情懷去走向新的一年，祝福我們全心全意的投入去經歷這個屬靈的旅程，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诚心所愿。
这人信主是要藉着我们去做见证，我们一起唱差遣诗歌《藉我赐恩福》。